明慧广播电台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062期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劝善讲真相，抵制上门骚扰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，2021年7月13日。一天中午在大街上，我偶遇同修大姐，她问我咋没把你弄去，我一脸茫然。原来她是说我们同一片区的另一同修与她都被弄去了，小区不停打电话督促去叫千三叔，不去不行，还有省国保的人一同来的。我说这话不对啊，不允许任何生命操控小区人员犯罪。其实我比你们更早接到骚扰电话通知，我发信息劝善讲真相，抵制他们上门骚扰，坚定表态不配合他们的非法行为。我想遇到这事也不是偶然的，我把自己所经历的写出来与同修交流。2021年4月底一天下午，我丈夫告诉我，刚刚他大姐接到村支书打来电话，大意是今年是建党百年之际，小区来人要到我家，希望我配合他们签字，不要为难他们，否则会波及孩子的前程，还有扣发我的养老金等等。丈夫担惊受怕，骂骂咧咧的，其实他内心知道大法好，亲眼见证我是受益者，却在高压下违心的要我配合签字。本来挺仗义善良的他这么害怕，我告诫自己今天这一关一定要明明白白的过。师父在转法轮中说，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，一个祥和的心态，遇到问题就会做好，因为它有缓冲余地。你老是慈悲的，与人为善的，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，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，对别人有没有伤害，这就不会出现问题。我和颜悦色地对丈夫说，这些事我都知道，明慧网报道大陆各地都在搞，邪党使尽了花招，要把正的说成邪的，善的说成恶的。作为家属，虽然你没参与，但你也是受害者，他们不来便罢，来了你也应该正面抵制他们。你像平时一样理直气壮地问他们有完没完，20多年了，我亲眼看到修炼后他从一个药罐子没花一分钱变成健康人，由过去的自私无理取闹变成了为他为公善解人意宽宏大量的好人，反而遭抄家绑架关押，他到底做了什么危害国家危害社会丧尽天良的事了，使得你们没完没了的年复一年的监控跟踪骚扰，到底还让人过日子不？在我的劝导下，丈夫渐渐平静下来，丈夫不再像过去那么咄咄逼人，只是念叨他们来了你就配合签一下，你在家该干嘛干嘛，我又没阻止你，人家说了这次只要签字就把你从那个黑名单中除名了，你便是自由人了。我说除名了，那这么多年的迫害能除吗？不明不白的算什么？我说这字绝对不能签，签了既害了我也害了他们，不但不签还要阻止他与其他人上我家。再一个，这事本身就是把好人当坏人抓，还硬逼着就犯，承认就无罪，不承认就有罪，签字就等于认错，这岂不是恶性循环延续迫害，纵容恶者继续行恶，好人继续受打压。现在责任终身制，邪党栽赃陷害，颠倒黑白，用饭碗操控他们犯罪，迫害佛法与佛家弟子，罪孽深重，只怕他们将来还不起。其实这段时间我也已充分做好随时应对准备，内心时时持续加强正念， 清理恶人背后的邪恶因素，清理另外各个空间操控恶人的邪恶因素，把他们消灭殆尽。稍后我给村支书发信息，习之您即将对又一波例行到来的清零运动践行走访。我丈夫这些年在高压下承受着一般人难以承受的压力，刚刚又乱发一通脾气。上次因素江也是他打电话被施压后，我丈夫放下电话就把我打了一顿。我立刻当丈夫的面回电话给他，告诉他我当时被打的情况，如果我遭遇不测，他便是帮凶，以及以后再有类似的事发生，请他不要骚扰我丈夫，直接拨打我的电话，并请他见面喝茶，准备好好与他讲真相。遗憾的是被他婉言谢绝，我就长话短说的给他讲了些真相。所以这次他没有直接打给我丈夫，而是通过亲戚转达，看来他还是记住了。我接着说，你我认识20年来，你也知道我是什么人，咱们老姊妹一场，你是一个知性明理的人，对这样一个善良的好人长期打压跟踪监视，使我和我的家人无时无刻不在高压下艰难度日，迫害20多年来各种灾难频发，瘟疫遍地近在眼前，大淘汰正在进行中，上天已经在清算，还不值得我们深思吗？社会动荡层出不穷，贪官落马比比皆是，试问与我们这些被政府推向反面的好人有半点关系吗？相反，我们不贪不占，不抢不赌，不但自己做好人，还劝别人做好人，难道社会还怕好人多啊？如今的冤假错案一桩接一桩，人人都在推波逐流，人人又都是受害者，我们坚持真理和正信，妨碍谁了？作为朋友的身份，欢迎您随时来我家做客，都有好酒好肉款待。但要是迫于所谓的压力来做什么签书，哪怕是违心的，对不起，我是绝对不会配合的。我们是修真善忍的，师父教我们做人的第一个字就是真。如果我连这个字都做不到，就辜负被绑在名单之列了。常人还讲，大恩不言谢，岂能恩将仇报？真是这样的人，估计连您都会瞧不起的。所以在此奉劝您，不要执行错误的命令，因为人在做，天在看，是正是邪，是善是恶，不是某人或某个组织说了算的。自古都有个理叫天理，可是亘古不变的。现在是法治社会，还有个法理，任谁骚扰合法公民都是在犯罪。在此建议您看看我随手从宪法中摘录的如下几条。第33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。第35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集会自由。第36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。第37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。第38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。第39条规定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。我们修炼法轮功是合法的。国务院公报2011年第28期刊登了2011年3月1日由新闻署署长柳斌杰签署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令》第50号档，废止了1999年2条禁令99项和100项，把法轮功书籍从禁止中移出，所以法轮功的书籍都是合法的。还有国家规定的14种邪教中，一、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，没有法轮功。二、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7种， 也没有法轮功。法无明文不为罪，公安部全面认定的邪教里根本不包括法轮功。中通字39号文件一清二楚，到底是谁在执法犯法、知法犯法？包括公检法司、村镇及居委会和小区均在一边倒的强迫执行错误命令，使得好人难当，有冤无处伸，有冤无处诉。到底是谁在危害社会？谁在制造不稳定因素，使得一个个和睦美满的家庭以及上亿人背后连带亲属蒙受不白之冤？多少个家庭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，只因做好人在强权作用下颠倒黑白、是非不分。这么多年来，咱们这一代人耳闻目睹、身临其境的整地主、资本家、邓刘臭老九、八九学潮、计划生育，到延续到至今的迫害修炼法轮功的善良的好人，哪一次运动不是反人类逆天而行？迫害法轮功的元凶已被20多万人在公诉，追随他的帮凶周王伯礼，表面是贪腐，实则是迫害佛法遭报应。自古善恶必报是天理，上天何时饶过谁？保护好人也是给自己及子孙及福德，相信您知道该怎么做。这个是终将有沉冤昭雪的一天，希望您不要站错队，未来给每个人都有选择的机会。如果您不为正义发声站岗，我们今天受到的迫害就是您或子孙们明天生活的环境。发完讯息后，我又接着把原文复制给亲戚以及转达电话内容的大姐，并谢谢这些年来大家与我荣辱与共、不离不弃。随即又把给村支书的信息拿给丈夫看。看后，丈夫忐忑不安地说：“为了孩子，你还是服个软，别耽误孩子前程。”我说：“你放心，我会智慧地做，签字是不可能的。作为法轮大法的弟子，我们一切有师父安排，由师父在管，谁也动不了。这几天只要是到家里来的人，我就把这事主动曝光，将信息打开给来人看，丈夫也不再吱声。这场骚扰就这样被解体了。层次有限，不当之处，敬请同修慈悲指正。”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本地同一天30多人被绑架后的反思，作者大陆学员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4日。近来我弟在同一天有近30名同修被中共恶徒绑架，表面原因是所谓的邪党百年大清威文，深层是反映出我弟学员修炼中存在一些普遍问题。第一部分，依赖技术同修，不善待技术同修，把自己该修的推给技术同修。首先有个依赖同修的问题，就是无底线索取，不为他人着想，不顾别人的安全，能依赖就依赖，方便是自己的，麻烦和代价是别人的，这是不是很变异呢？自己的机器出了问题，有人帮忙修当然好，但作为修炼人，第一反应应该是向内找自己的心性问题，修自己，为别人着想，而不是马上把问题推给技术同修，让技术同修承担原本自己该承担的。我们自己选择做资料点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修炼的路，只做事不修心，那就是常人在做修炼人的事，那么是常人状态，就应该找常人维修公司。据我了解，本地有技术同修，所有机器出问题都找他们修，技术同修之间走动也很频繁，有时他们要去几十里外去修机器，有时集中一上午或一下午的时间去给不同的同修修机器，这样既浪费了技术同修的时间，使同修没有时间学法， 又造成了安全隐患，导致同修被跟踪，进而导致资料点被破坏，同修被绑架。据我了解，打印机是消耗品，在未达到额定打印量时是不容易出问题的。我之前用一台机器，前四五年基本没出过问题，而且打印量还比较大，甚至超负荷打印。当时不懂，应该遵循机器的使用规律，不要超负荷使用。后来出问题也是比较固定的，比如墨盒里面进了空气。找了技术同修修了几次后，觉得麻烦同修大老远跑来，浪费了同修的时间，实在过意不去，就问同修这种问题我可不可以自己维修。同修说可以，挺简单的。同修给我做了个吸空气的工具，这样以后再出现这个问题，我就不用再去找同修了。而且很长时间我也都没找技术同修来修机器，这样既节省了同修的时间，也节省了我的时间。更重要的是，不会因为机器出问题而耽误做资料救人了，同时也避免了一些不安全因素。但遗憾的是，机器出现了一个问题，我还没有学怎么修，技术同修就被绑架了。也是这个问题导致机器完全不能用了。我不得不买一个新的机器。在买机器之前，我心里很慌乱，也很无助。我不知道哪里有卖打印机的，我希望有人能帮我买好机器。我不知道买了机器怎么装连工，希望有人给我装好，然后我用现成的，但是没有。技术同修被迫害了，没有人能让我依赖，接下来的一切都要靠自己。于是我上天地行论坛去查找什么样的机器合适，找到一款自带连工的机器，很适合新手和没有技术的同修使用，我决定就买这款了。接着我去找卖打印机的地方，说要买这款机器，他们说没有现货，让我留电话方便联系。我说不用了，我只交了押金。第二天按着他们说的时间去拿的时候还没有到货，下午就又跑了一趟，拿到了机器，回来按照说明书给机器加上了墨水，终于大功告成了。买机器的这两天，整个心里是慌张的，直到拿到机器那一刻才安定下来。有许多的第一次，很无知，很无助。但是这条路还是在没依赖任何人的情况下走下来了。最大的收获是不用因为机器问题而耽误做资料救人，同时也去掉了依赖别人的心。之前看明会上同修关于技术同修的交流文章也很受启发。其实一些简单问题，我们完全可以在天地行论坛上找到解决方法。在维修机器方面，同修们真的应该形成教学模式。如果人人都不依赖别人，资料点遍地开花，人人自己做资料，自己修机器，人人都走出自己一条路来，这样不是对同修、对自己、对众生都更好吗？是不是也是我们在修炼路上都更成熟了呢？另外，据我了解，本地资料点没有遍地开花，很多同修还是处于等靠要的状态，可能有不同的原因吧。有的是家庭环境没有开创出来，有的被观念障碍，觉得难，学不会，有的可能从没想过应该自己走出一条路来，也有的因为怕心不敢自己做。但是不管是什么原因，这些不都是在修炼中需要解决、需要突破的吗？我们不是在明慧网上也看到了，有些70多岁的没上几年学的老同修自己学着上网，学着打印吗？在迫害初期大家都没有经验，不知道怎么做，那可以理解。但是20多年过去了，如果还处在等靠要的状态，是不是就有点说不过去了呢？我知道本地同修对一名技术同修很依赖，不只找同修解决打印机电脑问题，还要找技术同修请大法书下载练功音乐，写交流稿，发交流稿，发三退名单，交流心性问题等等等等。这名同修也真的很忙，每天都有不同的同修去找他解决不同的问题。这么多的同修都依赖着一个人，旧势力是不是也看到了呢？是不是有借口去迫害他？当大家都依赖的同修被迫害了，看你们还怎么修。 该做的事还做不做呢？我之前写交流稿也是找技术同修帮我发到明慧网，因之前的老电脑上不了邮箱，但是后来我换了电脑以后也从没有登录邮箱试一试，因为我想反正我也用不到邮箱，写完交流文章同修帮忙发了就行了。发本地被迫害同修的消息也不需要我，因我是新学员，刚得发几年，很多同修我根本就不认识。但是这次同修被绑架以后，被绑架同修的名单到了我手里，同修让我发到明慧网，可是我压根儿就不会发呀。我连忙又把名单给了另外两个同修，他们也不会发，说要把名单再交给别的同修发出去。同修被绑架了，我们这些同修连名单都发不出去，还要辗转几个人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依赖呀，依赖同修做这个做那个，我们自己这也不想学，那也不想学，真的是很惭愧呀。被依赖的同修被绑架了，今后的路怎么走？还去依赖吗？再找个别的同修来依赖，再给旧势力迫害同修的借口吗？同修们，我们该成熟了，该自己来走路了，不能再这个搀着那个扶着了。就像同修交流的，将来我们要管理一方众生的时候，众生有问题需要依赖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能对众生说，这个问题我去问问别的王怎么做，那个问题我去找别的主帮忙解决解决。我们有慈悲伟大的师父看护着加持着，只要有正念什么都做得到。第二部分，被怕心带动。据我了解，本地同修能走出去讲真相的不多，有些带着完成任务的心，偶尔发几本真相资料。这次大面积绑架迫害后，更是大多数同修被带动，能出去讲真相的不出去了，能发资料的不发了，甚至学法小组都解散了，有的把家里的机子藏起来，有些同修连周刊都拿不到，还有的都不在家住。同修们啊，经过20多年的风风雨雨走到今天，可能也走到了最后。如果我们还是一有风吹就随着动，这样对吗？迫害发生了，可能是旧势力针对被迫害的同修，但是跟我们整体没关系吗？可能旧势力看到这一地区的学员都有怕心，就针对这一地区所有的人来这么一下。如果大家都不动心，该做什么做什么，那可能旧势力也没有借口再迫害同修了。如果大家都害怕了，那旧势力也看到了，他是不是就要来他们那一套呢？当然，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一切安排，可是同修们啊，不承认旧势力可不是嘴上说的啊，可不是动动嘴皮子说不承认旧势力就完了的啊，得做到啊。当大家都被带动的时候，我们做到信师信法了吗？当我们什么都不做就在家学法的时候，我们想到了那些处在最危险之中的众生了吗？我们是有救度众生的使命和责任的。当我们被怕心带动，首先想到的是要保全自己的时候，我们对得起那些对我们抱着无限期望，期待着我们去救度他们的这一方众生吗？当然了，说不要被怕心带动，但注意安全还是应该的，不能打着注意安全的幌子就啥也不做了。同样也不能说没有怕心就大大咧咧不管不顾了，理智的去做好自己应该做的事。经过所谓的敲门行动、清零行动，我们都看到了，邪恶也只是虚张声势，表面咋咋呼呼，但是落到实处是很弱的，就看自己的心怎么动，你不动心，他就啥也不是了。你害怕了，被带动了，那不就上了他的当了吗？其实有的时候可以去仔细想想，自己怕的是什么？怕丢名，怕利益受损，还是放不下儿女亲情？可是这些对修炼人来说都是要放下的，把放不下的都放下，可能也就没什么可怕的了。当然说起来容易，做起来可能很难，可是修炼不就是应该有个向上攀登的愿望和决心吗？另外，当我们被怕心带动的时候，去思考一下，在此时 在瘟疫依旧肆虐的今天，不管自己怎么怕，我们不都是应该把危难中的众生摆在自己的前面吗？不管心里怎么怕，那我作为一个修炼人，我就是要去救度众生，做自己该做的事情，那么怕心可能也会小得多。同修们，迫害发生了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帮同修发正念，更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从自身做起，找自己，修自己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。我是新学员，在修炼中还有很多不足，还有一些心没修去。得法几年来，无比感恩师父的慈悲看护，也感谢同修的鼓励和帮助。写出一些我看到的情况，可能不一定完全符合事实，只在同修能共同提高吧。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，还请同修慈悲指正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去掉向外求的心，以法为师，再谈以法为师。作者大陆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5日。我得法之初做了一个梦，梦中我夹着转法轮宝书，却深一脚浅一脚的乱走，似乎在寻找什么，然后看到前面有个讲台，上面有个不太周正的人在讲什么，下面稀稀拉拉的坐了一些人，然后就醒了。我明白这是师父点化我，让我要以法为师，不要总是在向外求。但是在后来的修炼中，很多时候我都一再犯着向外求的错误，看来师父通过这个梦让我悟，我有很强的向外求的心，并且开示我大法能破一切迷，而这一点也是在向外求摔了很多跟头后才真正认识到的。因为自己被非法监禁过，保护自己不受迫害的心很重，遇到很多事情都惯性的要从这个角度去考虑，结果总是在这个状态里徘徊不前。我有个房子一直在出租，自己没住过，但我在2015年溯江时用了这个地址。前年我想应该住自己的房子，我就搬回了我的那个房子。疫情期间，小区要登记信息做核酸检测，我的怕心就上来了，怕报上去信息会泄露到邪恶那里。但女儿为此很不理解，做检测又不针对你个人，你怎么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呢？你这是迫害幻想症。我心里知道，虽然邪党很邪，通过社区管控着老百姓的一切，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也讲了。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，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通过听交流我也知道，很多同修就是对邪党的一切都正念对待，观念上根本不和迫害挂钩。但每日明慧信息上，明明天天都在报道邪恶骚扰绑架大法弟子，作为我个人应该怎么去认识这个问题呢？当我知道一个同修重视长时间发正念，在很明显的可能被迫害的情况下化险为夷，我心里就羡慕，心想我发正念坚持不了太长时间，我去找他，能在他的带动下多学法，长时间发正念，这一难关就过去了。可是到他家后，他家天天来人，我自己还总是发正念倒掌，他反复提醒我，甚至替我着急，我心里也着急，就是纠正不过来。到后来他都不想让我在他家待了， 我在他家待的也是很不自在，但想为了自己能过了这个坎儿，忍着吧。最后一天，学道师父各地讲法三，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，师父讲。在学法的过程中，你们就能够不断地清除自己不好的因素，改变自己还没有改变的最后这点东西。我明白了，在学法的过程中，我们就在变化，同修之间交流起到增强正念的作用，依赖同修想要解决问题的心一下子就去掉了。我决定回家自己通过学法真正自己改变提高上来。这个同修家，我以前一有问题就愿意去，他也是愿意关心这个修得怎么样，那个怎么样。我带着有求之心到同修家，给同修造成干扰，也助长了他总想帮别人解决问题的执着，所以就达不到好的效果。这回我是真的彻底放下这个有问题就找同修的执着了。放下了向外求的心，我回家静下心来认真学法，句句入心。当我一心想修好自己的时候，我渐渐发现，我在学法中，师父会点醒给我相关的法，这些法足以让我从困惑中，从磨难中坚定正念。在我坚定正念的时候，师父就在为我去执着，为我演化功，为我化解一切，让我走出来。我相信这些状态以前肯定都有，但多年的无神论教育让我觉得这些都和一般的想法没什么区别，没有去重视，没有去悟，看到了也想到了，但没有像其他同修那样。这是师父的点化，要信师信法，就按师父法中点化的去做。以前不经意的就划过去了，也没有照着去做，而现在我渐渐明白了，师父时时就在身边，时时都知道他的弟子的所思所想，只是我不去悟，不会悟，没有去认真体悟，师父时时都在我们的身边。我明白了，大法弟子要坚定正念。什么是正念？大法怎么说就怎么认识，就怎么做，就定住这一念，任何其他的不符合大法的人念都去排斥，就是坚定正念。正念一强，什么都能抵挡得住。那我就坚定这一念，我是大法弟子，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，就归师父管，有漏在法中归正，有什么执着就把这法去修。平时一思一念要用法来衡量，不符合法的及时用正念铲除。旧势力不配设置什么磨难、干扰、考验，谁干扰谁是罪，就是被清除的对象。这不像以前，也想着类似的话，但内心却是紧张的，有着担心，实际就是没有真正在法上提高上来的真心。师父在《红银二别哀》中明示，了却人心，恶自败。核酸检测是人的事，大面积做，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大法弟子也有维持在常人中正常生活的权利。家是我们的生活环境，是修炼的环境，对大法弟子来说就是一个小庙，不允许旧势力在这方面捣乱破坏。我们的修炼与旧势力一点关系也没有，他们对于我们大法弟子来说只是被彻底清除的对象。今天的清零也同样如此。同修说得好，清零是我们大法弟子对藏在人间的各种迫害形式后面的旧势力、各种邪恶因素进行清零，是救度众生的大好机会。师父将计就计，我们大法弟子是身在人世，心在方外，助师正法的法徒。但在具体做的过程中也是有个过程的。比如我看到同修发资料一次100多份，我做不到啊。跟同修交流，他说，就像众生在急盼得救，只要念正，旧势力是不敢迫害的，谁干扰谁是罪，就立即清除。我想，对，我也这么想， 我家旁边的小区有摄像头，我发了几天正念，觉得那摄像头对我不起作用，就让他们同化发，不要为邪恶站队，才能有美好的未来。发了几次资料，没遇到什么人，心态平稳了，决定持续做完那个小区，大约有近千户吧。那天我又打算发40分，但刚发完一个门洞出来，有两个人进来了。我本来想连着发两个门洞，这回不敢了，直接回家了。回去想，为什么我看到这两个人就吓得回来了呢？应该想，他们是回来看真相资料的众生，不是恶人啊。我以前学法，觉得大法好，但我自己做不到啊。看到同修的交流，再通过学各地讲法，我从中建立一种理解法的桥梁，增加了信心，觉得自己通过扎扎实实的修炼，自己也是能做到的。也许是以前自然科学的灌输，总要建立一种逻辑思维。像那些文化少的同修，他们就是朴实的信，从而出了很多神迹，我却做不到。对于我来说，似乎要建立一种自己能接受的逻辑，才能捋着这个逻辑一点点前行。我想，也许这就是我要走的自己的路吧。我以前听过一个交流说，大法弟子在广场上给民众讲真相，警察就在周围转悠，但天目开了的同修看到大法弟子所在的场，那邪恶根本就进不来，不在一个空间。前几天也听到一个同修在天安门打横幅，看到两个警察向他跑来，但那两个人很小，怎么跑也跑不到他跟前，其实就是不在一个空间。大法弟子正念十足，就是神的状态，邪恶就够不着。一旦人念起来，立即就掉到人的空间中来了，那两个警察即刻就到了。我还听到同修讲，他在营救同修的过程中，师父给他看到，他走在一条铺着地毯的路上，那红地毯直通目的地。我由此理解了师父在2019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，大法弟子有大法弟子的路。这些同修的修炼事也帮助我进一步理解了师父的法。
明慧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珍惜同修间的缘分，读由同修被迫害想到的一文有感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7月14日。昨天看明慧读到这篇文章时，有一种责任感从心中油然而生，驱使我写出来，因为我们当地也存在类似不在法上的事情，同修之间每一次的相见，我们都要珍惜这份缘。常人之间见面都要问候一下，最近怎么样，身体如何，工作如何等等，表示对朋友的关心。那么作为大法修炼者的我们，彼此间也应当关心一下对方，比如最近学法精不精进，三件事做得怎么样，每天五套功法都练了吗，有哪些心性观，心性考验过没过去等等，诸如此类有关修炼方面的事。彼此间的一句叮咛督促，不就是以法为师共同提高吗，又何尝不是一次切磋交流呢？一提到关心，总是有同修从生活上关心，给钱或买东西，这是关心，但不是真正的关心。尤其是身处病业假象中的同修，帮他们加强正念，在心性上找原因，心性提高了，自然不会迷在假象中，跳出了人的观念，师父就会给他拿掉那些不好的物质，身体自然会归正。归正后的他们不就提高上来了吗？ 因此我们不要忽视简单的叮咛与督促。况且我们还有每周一次或几次参加集体学法这个大环境，如果我们能把握好这个缘，利用好这个相见不易的机会，就会减少或避免一些不该发生的事。然而在集体学法这方面普遍存在一个问题，那就是流于形式，大家到点来学，学完就走，平时多是唠常人嗑，那样学法只是在形式上做到了，并没有学懂。个人理解，实质上师父给我们安排的是一个像师父在诗词《红吟实修》中说的，学法得法，比学比修，事事对照，做到是修。这样一个切磋、交流、共同提高的环境，师父在经文至台湾交流会中告诉我们，大法弟子的法会是相互提高、找差距、端正修炼状态的大好契机。我们的集体学法同样是相互提高、找差距、端正修炼状态的大好契机。学法的态度端正了，在遇到问题时或听到什么时，会用法来约束自己该说什么、该做什么，也会用法来衡量看到的、听到的符不符合师父讲的法理。以上是个人的一点体悟，有不正的地方请同修指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《正法修炼交流选编》就播放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